第25集，江天书苦笑作揖。
我将欠条还给你，成不成？咱们依然是好朋友、好兄弟啊！如果不是你堵着我们家无暇，逼着要买马，我也不会将马卖给你。
江天笑，一拂袖就去了，剩下非常无辜的江天书。边上看热闹的一群书生，都是忍不住摇头叹息。江天书虽然纨绔，但是看样子还是一个老实人，这事儿看起来还是四殿下的不是啊。整个青山书院都轰动了，谁也没有想到江天书竟然成了最后的赢家，但是谁也没有怀疑谢国师开了后门，因为谢国师如果想要江天书做徒弟的话，完全可以用更简单的手段，实在用不着折腾这么一遭。据说谢国师将江天书叫到自己跟前，叹了一口气说道：
唉，我本来是想找一个得意弟子来传承我的衣钵，却不想竟然遇到了你这等卑蓝货色，练武的资质不好，人又不算聪明，如果不是碰到一个好侍女，你如何能走到我眼前？哎呀，罢了罢了，我既然有言在先，那就只能收了你。但是你给我记住，你若是仗着我的名声在胡作非为，继续纨绔的话，小心我将你逐出门墙。
江天书老老实实的点头，谢国师就吩咐无暇：
去将那个箱子搬过来。
箱子打开，里面是一摞一摞的书，谢晓峰就说：
这些书你一个月内都给看完，看完之后拿着这个钥匙去藏书楼的第18间，就是最里面那间藏书室，那是我的专属藏书室，将里面的甲乙丙丁四个书架的书都看完，记着是按照从上到下的顺序看，我一年之后来检查。
无暇惊叫道：
师伯，您不能一走就是一年。
没办法，外面还有很多事儿要处理，再说了我见着这家伙就心烦，现在就交给你了，无暇，你将他看好了。
你得指导他练武啊，我武功方面只是一个半吊子。
不怕，练武的知识都在书上呢，看熟了自然也会了。
那还有文学兵法、治国之策，你这些都不教，我怎么教啊？
不怕，知识都在书上呢，看熟了自然都会了。
不管无暇怎么央求，谢晓峰还是悠哉悠哉回乡祭祖去了，或者说是游山玩水去了。后来青山书院就流传着一个传说，因为收来的徒弟太不成话，谢国师被纨绔殿下江天书给气走了，于是大家都不羡慕江天书了。江天书虽然有了两把钥匙，一把是藏书楼的钥匙，还有一把是谢国师住所的钥匙，但是没有师傅，有个钥匙有什么用？所以大家看着江天书的眼睛都有些同情了。
殿下，现在有个难处。
什么难处？
其他的书籍也罢了，我马马虎虎也算懂一点，到时候也能给您说说，但是这武学却一定要循序渐进的，师伯留下的书里没有入门的。
那就不看入门的书。
江天书拿起一本书刷刷刷翻过去，也不知他是认真看书呢还是翻着玩的。
万丈高楼得平地起，不打好基础那怎么成？
无暇说着：
我师父与师伯师出同门，但是我师父学的是阴柔一路， 师伯学的是阳刚一路，我来教你怕把你教坏了。
那就别教了。我说呢，练武都是要从小打底子，我这样十八九岁才正式学武的，基本上不可能有成吧。那就成了，不学。
可是我师伯留下那么多武学的书，还有我师伯一身武功实在惊人，你不学过来岂不可惜？
学武其实很累很苦的。吴霞，我向你保证，我要将兵法啊、国策啊、史论啊什么书都仔仔细细看一遍，不学武成不成？
好吧，吴霞只能同意江天书不学武。江天书开始了从未有过的刻苦求学生涯。从未有过四个字是吴霞给他的评价。这位纨绔王子，这位屁股上似乎扎着针的，从来不肯老老实实坐满一个时辰的王子，现在居然肯在谢国师的小房间里坐下来，一个上午一个下午也不肯挪窝，连中饭也是吴霞给他送过去的。江天书原先在书院里也算是结交了几个朋友，晚上时候出了谢国师的小楼，回到自己的住处遇到了对方，看见江天书那黑眼圈不免要询问。
世子殿下，您难不成改邪归正用功读书了？
江天书打了一个哈欠，搂着对方的脖子轻声告诉他，
最近找到了几本册子，是最好的，什么姿势都有，在这学生宿舍墙壁不大隔声，我不敢轻举妄动，现在师父给了我一幢小楼，
什么时候你也带上丫鬟，咱们去我师父的小楼玩玩。
那朋友惊讶地张大了嘴巴说道，
谢国师的住处岂能轻易亵渎？
吴霞原先不知道江天书勾住对方的脖子说些什么，但是那朋友的话却是听见了，用脚趾头想想也知道江天书说了什么奇怪的话，心中愠怒，旁人在前不敢妄动家法，于是等到进了屋子关上房门，就将裁衣尺子拿出来，
你一天不贫嘴就痒痒了，如今谢国师收了你做弟子，正是改变自己形象的大好时机，人家也会称赞你浪子回头，是没想到你竟然这般说话，毁了自己的形象还不算，你居然将我也拉进去胡扯。
江天书看着吴霞奇怪地说，
我又没说过奇怪的话，我说我在师父的屋子里找到了几本练武的册子，好生有趣，什么奇怪的姿势都有，所以在师父的小楼多练了一会儿。
吴霞呼哧呼哧直喘气，片刻之后才说道，
你说在师伯的书里找到了几本练武的册子？师伯的屋子里的确有很多练武的册子，你可看过一眼？
我当然看过，我还练过。其中一种姿势是……
江天书就席地坐下，两只手哼哧哼哧用力，将一条腿抬起来搁到脖子上。
好奇怪是不是？我看只有练胡旋舞的沙漠胡姬才有这么练。
吴霞看着江天书眉头皱起来，
这的确是我们这门练吐纳功夫时候的一种姿势，你怎么学会的？
江天书奇怪地说，
怎么学会？我看过了就学会了呀。
吴霞不相信问道，
真的？这种姿势一般都是五六岁的孩子才能学会的，你都十八九岁了怎么学得会？
江天书将腿放下来得意洋洋地说，
我是练武的奇才。
吴霞冷哼了一声，
哼，不管你是练武的奇才还是蠢才，你先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自毁形象？别想用一个奇怪的姿势来转移话题，你不将话说清楚，我今天绝不放过你。
江天书连忙后退，
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就说这件事情他误会了，
不关我的事。
又央求说，
吴霞，我保证下次再也不拿你开玩笑了。我这就去和他们说，我家的吴霞是冰清玉洁，洁身自好，就是水中芙蓉，绝对是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那种。
吴霞气得胸膛起伏不定，片刻后才说道，
好好好，我管不了你，反正你也成了谢国师的亲传弟子了，你也有了一个大靠山了，从此之后你再也不用担心你那兄弟吃了你了，我明天就收拾行李回我师父身边去。
江天书苦着脸说道，
这是最后一次，成不成？
吴霞冷着脸，
不成。
江天书可怜兮兮地将手给递出来，
那你打，打肿了也没有关系，就是不要走。
吴霞怒道，
你好歹也是一个成年人了，不要这么装傻成不成？
江天书苦恼地说，
什么叫装傻？
吴霞看着江天书的眼睛，心念微微一动，
你是觉得自己处境危险，所以一定要毁了自己的形象，好让别人放松警惕，是吗？
江天书有些迷惘问道，
好让别人放松警惕，好让谁放松警惕？
吴霞蓦然怒起来，
你这样的傻瓜还读什么兵法什么史论，纯粹是浪费时间。
江天书嘿嘿笑道，
哼，我也是觉得浪费时间，但是只能捧着书发呆呀，因为我不看你就要打我。
吴霞一甩帘子出去了，后面传来江天书可怜兮兮的声音，
吴霞，你不打我了是吗？
吴霞知道自己不该怀疑，自己的怀疑很没有道理，但是看见那个奇怪的姿势，吴霞怎么能不怀疑？江天书是纨绔没错，江天书绝不可能是学武奇才，这绝对没错。但是吴霞却知道，18岁的少年骨骼再柔软，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就学会那个姿势。虽然江天书做出那个姿势的时候看起来似乎非常吃力，那个姿势是自己这一门的人晚上睡觉练习吐纳功夫时候的一种姿势，吴霞自己十几年来也一直用这种姿势睡觉，有时候换左腿，有时候换右腿。这天午夜，吴霞强迫自己醒来，悄悄拉开帘子，吴霞就往里面看去。月光多情地洒进窗户，在江天书的床前留下一片银白色的光影。江天书蒙头蜷卧在被窝里，一动也不动。吴霞不免失笑，随即眼睛定住。被窝一动也不动，不是通常说的不动，而是完全静止。吴霞这才猛然察觉，被窝里没有传来呼吸声，没有江天书那均匀的呼吸声。吴霞一个箭步上前，往江天书的床上扑过去，然后叫了一声苦也。被窝里塞了一个枕头，几件衣服，还有一个小衣服箱子，什么玩意儿都有，就是没有人。被窝已经冰凉，根本不知道江天书什么时候离开。吴霞扑到窗前，这是青山书院的学生宿舍，江天书所在是3层楼，距离地面颇为遥远，如果是直接跳下去有些危险。窗户洞开，没有绳索。在雍王府的时候，吴霞对江天书十分警惕，每天晚上必定要设置各种机关。后来江天书安于被吴霞拘禁的命运，安心做一只笼中小鸟，吴霞的心神也渐渐放松了。后来江天书考进了青山书院，吴霞特意选了一间最高的房屋，心底其实也有谨防江天书半夜逃跑的意思。几个月下来，尤其是成为谢国师的亲传弟子以来，江天书似乎已经改邪归正，安心做一个乖学生。但是吴霞却没有想到，这等关口，江天书
竟然丢了。
他到底是怎么下去的？是从自己这边开门出去，还是跳窗下去？没有绳索，等下他如何上来？这是他第一次逃出去，还是经常逃出去？或者他不是自己逃出去，是被人抓了去？
这种想法将吴霞吓坏了。吴霞跳下窗户，她轻功不错，但是跳三楼还是要小心一些。
青山书院的校园很大，但是现在已经沉寂在黑夜里，四下里根本没有任何江天书的痕迹。秋深露重，连秋虫也不曾鸣响。吴霞越过了大半个校园，直接从围墙跳出去，外面就是银杏两人所在的针线铺子。吴霞的土狗旺财就养在铺子里。旺财是一只很乖巧的土狗，当初江天书要爬墙，就是旺财咬住了他的裤腿。也不管会不会吓坏两个小丫鬟了，吴霞直接拍门将旺财叫了出来，给他绣了绣江天书的衣服，就牵着旺财沿着整个青山书院的围墙走。青山书院外面一圈全都是房屋，找了大半圈，旺财终于找准了方向，跑向了其中一条小弄堂，在一间屋子的外面停住了。这间屋子窗户上露着几缕光线，里面隐隐传来喧哗声。吴霞抬起眼睛往门框上一看，当时气炸了肺，那是龙飞凤舞的四个字，金钩赌坊。青山书院外围已经成为了一个小镇，小青山镇。青山镇上除了青楼之外，各种行业都有，已经形成了一个成熟的生活区。青山镇上有两家赌坊，这就是其中之一。吴霞伸手就去敲门，立马有闲汉上前来开门，看见是牵着狗的吴霞，皱了皱眉说道，
姑娘，今天夜已经深了，我们里面已经没有客人了，你要找家人就到别处去寻找吧。
没有客人了，请到别处去寻找。
吴霞冷笑，刚才那么多声音都是见鬼了。当下将手一翻，拿出了一块银子，直接递过去。
我不找人，我来赌钱，这是开门钱，你收着。
这么漂亮的姑娘来赌钱，那汉子眼睛登时直了，咽了一口唾沫，却没有接吴霞手中的钱，说，
不好意思啊，姑娘，我们家今天真的已经歇了，要不你明天再来。
吴霞面无表情。
你老板还在吗？
那汉子点点头，
在，当然在。
那就叫他出来，我与他赌。
姑娘，您不要这么为难人成不成？
那汉子苦笑，
这都什么时辰了？
赌坊规矩，只要有客人，无论什么时候都得接待。今天你们竟然不守规矩了，啊？
吴霞冷笑了一声，推开那汉子，径直往里面走去。而那旺财已经兴奋地叫了一声，嗖的一声先窜进去了。一只狗窜进各个房间，而且这只狗架势还颇为凶猛。私下里正在赌钱的流氓地痞们，连赌钱的热情都没有了，纷纷叫嚷着要将这只狗拿下。然后就有了自从留香一夜之后的第二个传奇，水无暇大闹金钩赌坊。言语冲突之后本来应该是肢体冲突，但是无暇也没有精神打架，无暇就放下了五两银子，以赌博来论输赢，这是赌坊冲突常用的解决方式。然后靠着五两银子，无暇大杀四方，一口气赢了几百两，一连赢了十把骰子，一把也没有输过，不过是一刻钟的时间。四周赌客没有人愿意与吴霞对赌了，吴霞就将目光转向老板，然后将数百两银子往前一推，
我与你赌一把。
四周赌客见到这等大赌， 全都兴奋地嗷嗷叫起来。老板这才知道惹上了一个女杀神，当下陪笑，吩咐下人拿出500两银子出来。
啊哈哈，女英雄，今天的事儿是我们不长眼，得罪了。这500两银子，您拿去喝茶。
水无暇也不看那银子。
我不要银子，你让我牵着我的狗，在你的赌坊里前后左右转一圈。
老板陪笑地说道。
女英雄要找什么人？我的赌客全都在这里了呀。
无暇就拿着自己先前赢来的几百两银子，牵着狗就往外面走，说，
我明天晚上再来赌钱。
老板登时苦了脸，
女英雄，你要找雍王世子殿下，可殿下委实不在这里，您真的不相信，那就牵着狗走一圈吧。
无暇冷笑地说道，
哼，原来知道我来找谁。
牵着旺财仔仔细细寻了一圈，旺财由原先的兴奋渐渐转向迷惘，竟然似乎是糊涂了。无奈之下，无暇只能牵着狗出去，又到外面寻找了一圈，却是毫无动静，只能回去。此时天色依然黑暗，书院里已经有勤奋的书生已经闻鸡起舞，但是绝大多数人依然还沉浸在黑田乡里。既然有人起床了，无暇就不能再跳窗户。事实上，跳三楼的窗户也的确有些害人，索性大大方方走了楼梯，拿着钥匙开了门，